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1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全球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自2015年5月以来，已超过18万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控告江泽民。亚洲各地也有超过54万6000人联署诉江刑事举报书。10月1日，法轮功学员及支持团体在香港长沙湾游乐场举行法办元凶停止迫害集会游行活动。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先生表示，江泽民集团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民众的群体灭绝迫害，使中国社会陷于全面的道德沦丧与动荡之中。法办扼守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这是天意之必然，也是良知的选择。
集会场上，多名中港台政要与学者皆亲自出席或透过电话录音发言，谴责由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学员以及为法轮功学员仗义发声的维权律师与正义人士的打压与酷刑迫害。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表示，中共倾国家之力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器官摘取的犯罪行为极度违反人类道德，但他也相信人类的良知会有不断的动力去抵抗这些黑暗的、残暴的、邪恶的势力，人心不死，坚持下去，正义是必须，也是必定胜利。
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认为，对江泽民提出刑事控告的法轮功学员们是非常勇敢的。他说，控告江泽民是值得赞赏的行为，希望国际社会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法轮功所受到的迫害。香港前立法局议员冯志活牧师表示，中共用尽一切手段来对待法轮功学员都是徒劳的。他对于法轮功学员的坚韧和毅力深感敬佩。身为一名牧师，冯志活表示，中共残暴的恶行是天理不容的。他说，如此长期残害人民的政权，要让上天来收拾他，让我们继续坚持下去，做最后的准备，迎接大审判的来临，真理必胜。
听闻全球法轮功学员正在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澳洲纽省上议院绿党公正事务对外发言人、律师舒布杰瑞先生说，我认为能否准许这宗投诉成立和真正得到听审以及公正的判决，对中国的司法系统极其重要。我认为能否准许这宗投诉得以审判，将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和它的健全程度是一个考验。再谈到目前有很多海内外正义律师帮助法轮功学员辩护控告江泽民时，舒布杰瑞先生认为，我们应该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权律师合作， 我们需要合作，去提供他们资源，去给予他们支持。无论你是生活在中国或澳大利亚，因为终究是生活在一个星球上的人们，我们都应该得到毫无差别的人权尊严。
10月3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中心城市广场，天国乐团威武雄壮的乐声拉开了各界声援控江集会的序幕。专程从悉尼赶来的牛省自由党资深成员、人权活动家安德鲁·布希先生，也是一位神学家和法官。他说，我呼吁所有澳洲人都能了解这一切并签字支持。我希望江泽民不仅在中国的法庭被审判，还能在国际法庭被审判。澳洲政府应该了解民意，发出正义的声音。中国政府面对如此数量的控诉状，也应该倾听民众的声音，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作为一个神学家，我对法轮功做过研究，发现这是一个有着深刻的精神内涵和道德内涵的打坐功法，能极大地提升修炼者的身心健康，不仅对社会没有一点坏处，反而做出了很多很好的贡献。作为一个法官，我有独立思考的权利，没有人告诉我应该如何判案，但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法官必须听命于中共告诉他们如何判决，这就是为什么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劳教、判刑、活摘器官。发动迫害的江泽民，我不认为他还能被称作人。群体灭绝政策导致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世人也了解了活摘器官的罪恶。很多法轮功学员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被活摘器官残忍杀害，所以我说这是又一场大屠杀。很遗憾，似乎我们每一代都要经历一场大屠杀，我们作为澳大利亚人应该站出来制止它。这是中国的事情，也是我们的事情。
10月2日下午，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政厅前，以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真相横幅、反迫害征签等形式，向人们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进一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并征集制止活摘和声援溯江的签名，受到各界民众支持。
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9月14日到法律援助机构做友谊拜访，并且向该机构人员讲述目前大陆百姓兴起声援溯江大潮的新现象，同时争取人们联署对江泽民刑事举报。雅加达法律援助机构主任阿萨克表示，谴责任何侵犯人权行为，并呼吁惩罚元凶，也鼓励印尼法轮功学员将此事广而告之，扩大范围去做，让更广更多的人了解。该机构的高层领导和律师们在声援溯江表格上爽快签名。
10月4日星期日下午，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巴黎人权广场举行了集会活动，在集体演示法轮功功法、讲真相的同时，征集签名，反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全球范围内举报江泽民。人们听到因为信仰法轮功而被迫害，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震惊不已，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希望制止这场迫害，并将迫害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让正义得到伸张。法国青年克莱蒙是天主教徒，看到展板上的图片，他特别触动，难过的想哭。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残忍事情发生，是不可接受的。我觉得全世界应该行动起来，抵制这样的凶暴行径，很难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我没有言语来形容如此的残忍行为，我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够有所行动来制止这一暴行。我全心希望停止这场迫害，我也盼望前中共党魁迫害元凶江泽民得到审判，受到应有的惩罚。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唐人街的周末讲真相反迫害活动已经坚持几年了。10月3日，又一个星期六，法轮功学员们照常在唐人街主街中心地带演示法轮功功法，打出真相信息横幅，发传单，面对面讲真相，劝中国人三退，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 并征集反迫害、谴责中共活摘罪行的签名。一对年轻人米拉尼和路易斯签名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反人类罪。听说正在练功的法轮功学员陈女士的姐姐就在半年前在中国被中共非法抓捕和迫害。路易斯表情凝重地说，你姐姐很勇敢，中共迫害太糟糕了，希望你姐姐早日回家。一位年轻时因反共跑到海外的老华侨来到真相信息台前，对溯江大潮表示赞许，接着表示自己一直认为要对迫害法轮功的恶手绳之以法，更要彻底清算邪恶的共产党。他说，我已经等了15年了，善恶有报是天理。
10月3日和6日，英国两家发行量最大报纸《每日镜报》和《每日邮报》的网络版分别刊文介绍新晋在美公映的纪录片《难以置信》，指出这部新作品的核心是探讨为何世界仍然在漠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当代最严重的人权侵犯。中共把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出售给外国患者的事情迄今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而对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指控从2006年起就受到国际人权律师等人士的独立调查佐证。难以置信影片导演肯斯通对每日邮报网站 Mail Online 表示，我们所做的就是探索为什么这些调研报告和纪录片得到的关注如此之少，许多人提供了如此强有力的证据，但是他们总是被人忽视。两篇英媒文章还提到，难以置信这部由 PBS 拍摄的纪录片最近在美国首次公映。两篇文章都使用了包括法轮功学员要求中共停止活摘器官、法办江泽民的照片。
9月30日，北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贝尔法斯特城学院开展讲真相活动，这是法轮功学员首次在 BMC 大学校园内弘法。当了解到法轮功在中国正遭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器官分分秒秒中正在面对被活摘、贩卖等真相时，很多师生纷纷签名声援反迫害。短短四个小时，近千份法轮功真相传单发给了在校师生和工作人员。很多老师、学生、餐厅服务员、保安等各行业人士留下联系方式，表示愿意参加免费教功班。大学老师阿曼达·布瑞迪邀请法轮功学员向他的学生介绍法轮功。他说，法轮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也一定对我们所学的专业有所帮助。在班上，法轮功学员讲述了法轮功概况，从功法红传、上一人修炼大法、去病健身，一直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全班签名集体声援反迫害之后，还集体学练法轮功，最后与法轮功学员合影留念。
10月2日上午，丹麦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丹麦使馆门前，抗议中共非法抓捕关押丹麦法轮功学员魏在群女士在大陆的家人、姐姐魏在慧和妹妹魏在秀，紧急敦促四川成都华阳镇公检法人员依法行事，无条件释放魏在慧和魏在秀以及与他们同时被抓被监禁的其他法轮功学员。魏在群女士在给华阳镇公检法部门工作人员的公开信中表示，作为中国大陆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对于什么是法轮功以及法轮功为什么被迫害，你们应该更清楚。尽管你们得到的所有相关信息都是反面的，但是有一点你们不得不承认，经过16年的打压，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对政府觊觎的暴力行为，只是在用最淳朴、最和平的方式揭露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法轮功学员的善良是公认的、不争的事实，他们用宏大的胸怀、慈悲对待不明真相的迫害者，希望用自己的善念善行唤醒迫害者的良知，意识到迫害行为的非人性，从而将自己从邪恶中拯救出来。
9月29日，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到中共驻芬兰领事馆门前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6年的迫害，及呼吁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广汉市50刚出头的法轮功学员李桂香女士，去年被广汉法院以一小包塑料珠珠和70元钱为所谓证据误判3年半。2015年9月29日左右，在成都龙泉驿监狱被迫害致死。30日凌晨3点钟，李桂香女儿接到金堂监狱的电话，说是抢救无效，家人被狱警、广汉610本地村委会联合欺骗威吓，遗体当天上午被火化，家人只被允许看遗体的脸部及上胸部分，其他部位都未看到。
湖南沅江市法轮功学员甘秋良2015年9月24日被非法开庭，北京律师做了无罪辩护，法官宣布择日再议。29日上午8点多，法轮功学员陪同家属到610办公室要求释放甘秋良。9点上班后，610人员不但没有释放甘秋良，反而调来两车武警抓人，把八名法轮功学员及甘秋良70多岁的父亲绑架走了。八名法轮功学员分别为宋雪琪、刘向阳、李铁英、蔡旭红、曹芝兰、曾宪辉、刘道木、刘向礼，其他不详。
山东胶州70多岁的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宋桂香与小女儿李雪，9月16日被青岛610操纵胶州公安富安派出所绑架，现在非法关押在即墨晋东看守所，面临非法庭审。娘俩为抵制迫害，已绝食绝水十多天。宋桂香女士先后遭警察绑架20多次，被非法抄家、拘禁、劳教、暴力摧残。小女儿李雪被非法判刑7年，遭到非人折磨。大女儿李梅也多次被绑架。
山东淄博市横台县国里镇法轮功学员马福建2015年5月被绑架，被密判4年入狱，被迫害生命垂危，家人从未得到法院开庭的通知。据悉9月30日监狱给马福建妻子打电话称病危。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印尼法轮大法修炼者于9月25日星期五下午在巴厘岛海滩举行游行，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恶行和法办江泽民。由天果乐团在最前头领航开路，上百名法轮功学员组成腰鼓队，锦旗横幅，在长达4公里的乐吉安海滩行进了一圈，又回到原点，在沙滩上排了法轮大法巨大字体，夕阳西下，以点燃烛光悼念在中国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结束了活动。
10月3日，印尼泗水市在一所学校举办全东爪哇高中生的演讲比赛，谴责共产党50年前搞政变。当地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可以挂真相横幅，以及为声援肃江刑事举报而现场征签。现场约150位老师和学生纷纷在表格上签名支持，学生们对中共的残酷表示谴责，询问该如何协助制止这场人权迫害。一位学生更表示说，自己愿意协助去征签，因为我们必须得行动起来，而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10月3日，荷兰阿姆斯特丹阳光明媚，游客众多的达姆广场上再一次响起了法轮功悠扬的练功音乐。居住在荷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广场上，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讲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6年之久的残酷迫害，包括活摘器官，并鼓励民众参与到18万多名海内外人士的肃江大潮中，自己签名向中国两高举报江泽民的罪行。民众纷纷表示支持，并且有缘人开始接触大法。一位荷兰女护士说，自己很喜欢静心打坐，也喜欢读各种宗教教人向善的道理。今天她在买东西的路上，意外发现金黄色的横幅上写着真善忍。她说，这就是我想要的。在当法轮功学员简单介绍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之后，她激动地哭起来。她说，我是因为太高兴才哭的，我能遇见你们，遇见法轮功，这一定是安排好的。他表示要回家看书，并参加法轮功学员的练功点。他前后 激动地与法轮功学员拥抱三次，最后欣慰地离开。
在美国洛杉矶去往拉斯维加斯的路上，有一座小城市名为维克多维尔。从1858年开始，这里就成为长途跋涉者的一个重要落脚点。10月3日，该市举办了每年一度的秋季庆祝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在现场亦设有展位。近半天时间，就有400余名民众在众议院343号决议案征签表上签名，要求国会议员保罗·库克尽快联署该决议案，对中共的迫害说不。2015年6月25日，美国第114届国会共和党与民主党议员在众议院共同发起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要求对中共器官移植系统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已持续16年的迫害。截至9月25日，已有120位国会议员联署。
大陆综合消息，明慧统计报告，2015年1至6月非法判刑。本报告根据明慧网2015年1至6月发表的来自中国大陆第一手的报道统计制成。据明慧网报道，2015年1月至6月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共有393名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摆样子庭审，大多走过场之后即以事先定好的莫须有的罪名判刑。这393名法轮功学员中，至少110人在被关押中遭到酷刑折磨，97人曾被非法劳教，206人被抄家，平均刑期为4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并且违背中国宪法。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正义支持下，中共重点用来迫害法轮功的体系劳教系统解体，但此后中共并没有停止作恶，而是转为用法庭和监狱继续迫害法轮功。报告中指出，尽管遭到国际性的谴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了16年，法轮功修炼者为坚守他们的信仰而遭到中共的迫害，但是这些修炼人有勇气以和平的方式抵制这场迫害。
做好人遭迫害，湖北黄石市261人控告江泽民。目前黄石市有261名法轮功学员和亲属控告江泽民，要求最高检察院对江泽民绳之以法。宋万学，男，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村里是公认的好人。2001年元月20日被封山铜矿公安科科长刘建国等绑架到大冶有色公安处，单位不准他上班，于2001年元月22日当年的腊月28被迫害致死，年仅45岁。从绑架到迫害致死仅仅只有3天时间，并开膛破肚取走心脏、肝脏、肾脏，说是拿到武汉去检验，亲人要求检验完要归还，却从此没有下文，死后都不让他妻子看他最后一眼。2015年8月底，宋万学的妻子胡水爱向两高邮寄了对江泽民的控告书。骆文，男，现年47岁，因患严重的梅尼尔氏综合症，现代医疗手段在此病面前束手无策。骆文为去病健身而修炼法轮大法，不长时间身体就完全恢复健康。骆文因信仰真善人法轮佛法，曾几经遭受中共邪党绑架抄家，在没有一个家人在场的情况下私自撬锁，大肆翻箱倒柜，抢走私人电脑、手机等私人物件，一个存款折子幸被骆文妻子回家从恶警手中夺回，非法拘留、判刑、劳教，被秘密判刑7年。有关部门既不打电话告知亲属，也不给家属下达判决书，对亲属不给一点讯息。目前在臭名昭著的沙洋监狱遭受迫害，其妻易文静已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交了控告状，起诉控告江泽民。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 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葫芦岛市无法轮功学员庭上陈述大法好。2015年9月21日，辽宁省葫芦岛市莲山区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朱云等五名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自辩无罪，要求当庭释放。四名律师也做了精彩的辩护。非法庭审大约在午后4点结束。五位法轮功学员正念十足，他们被关押到莲山区法院。刚一下车就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声音洪亮，震动法庭内外，就连法庭内的人都听到了喊声。在法庭上，法轮功学员们全部否定被非法强加的罪名指控，要求撤诉，要求当庭释放。朱云、王英姿指出，修炼法轮功合理合法，以真善忍为原则，做好人无罪，信仰法轮功无罪。古凤丽在最后陈述中告诉法官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古凤丽诉说自己被非法关押以来，家属受到很大打击伤害，丈夫徐铁英含冤离世，告诉公检法人员不要迫害法轮功。邢家秋、张秀英夫妇双双被绑架1年多，家里两位老人年近古稀，孩子正在读中学，没人劳动，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今年又遇大旱年，庄稼几乎绝收，今后祖孙两代人的生活面临艰难的困境。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造成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次非法开庭，公诉人不仅念公诉书时声音微弱，有气无力，而且辩论中除了照本念完之外，没有再次提出不同意见，没有抗辩，甚至审判长也没有问他是否有不同意见。整个庭审中，李福山除了拒绝接受律师的刑事控告书之外，也没有太激烈的语言。最后李福山只是一敲法锤宣布庭审结束，没有说明何时宣判。
江苏扬州723研究所高工素江被劫持2月余。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23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殷红佩7月10日邮寄对江泽民的控告状后，7月15日被扬州公安局广陵分局国保大队非法抄家绑架，至今被非法关押在扬州看守所已经有2个多月。45岁的殷红佩家住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南通西路，毕业于华东工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并获东南大学无线电工程系硕士学位。殷红佩是个工作踏实，对单位科研项目有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所里有目共睹的。殷红佩在控告状中说，本人因坚持信仰，坚持锻炼身体，履行公民合法进京上访的权利，传播事实真相，揭露谎言，而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非法刑事拘留，被非法关押至精神病院，并被施用酷刑和药物毒害，被非法抄家，并被绑架至洗脑班，被迫离开一线工作岗位，被剥夺参评正高级职称的资格。
肝移植患者亲属说，好像有肝源在那儿等着。山东消息，2015年7月中旬，一位朋友的亲戚是青岛人，患了肝病，到北京各大医院治疗，医生都说要做肝脏移植手术。他的亲戚7月初回到青岛三大医院做了肝脏移植手术，朋友高兴地告诉我，我那个亲戚真幸运，好像有肝源在那等着。第一天住进医院，第二天做了全面检查，第三天做了肝移植手术，真碰巧了，一共花了40万元，住院时交给医院4万元，亲手交给医生36万元现金。医生还说，肝的好坏能关系到一个人脾气好坏，但愿给你个温柔型的。从医生的言语即可看出，器官移植随时可做，并且可以任意选择。稍微有点头脑的人想一想，什么样情况下能够随时得到器官来源，只有中共在全国有庞大的活体器官库才能做到。而众多事实曝光，中共在做出这全人类最大的邪恶之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 而且种种迹象反映，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很可能仍在进行。
严正声明，本周44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2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法轮功学员家人表示，母亲素江，我受益。我不是法轮功学员，虽然我不知道江泽民的罪行具体触犯了多少条法律，但我知道11年来他对我家以及整个家庭所有的亲人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是无法去弥补的。我知道提出诉讼是一个中国公民向国家政府表达诉求的合法方式。据母亲说，他自幼身体残疾，体弱多病，自修炼法轮功以来，他身体所有病症全部消失，身体健康，这是我们全家有目共睹的。而且到现在，母亲从没得过任何病，11年来没吃过一粒药。可就是这样好的功法，却遭到江泽民的封杀。2011年3月的一天，小姨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家里出事了，让我快点回来。当时我在外地婆家，我匆匆赶回家，才知道母亲被当地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拘留所，爸爸无法工作，心里着急，整日酗酒消愁。那些天，派出所还三天两头到我家骚扰，还逼迫我在污蔑大法的表单上签字，使我对大法犯了罪。我当时很害怕，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是造成众多世人犯罪的罪魁祸首。我今年30岁，结婚6年一直没有怀孕，四处求医都没有治好。6月份，素江大潮轰轰烈烈地上演着。说实话，我当时正经营我的手工产品，自制自销，生意很好，很忙。我打心里想让母亲给我帮忙，可我看到母亲为同修们整理素江状也很忙，我就没说啥。母亲整理好自己的素江状，由于母亲腿残疾，不太方便出去邮寄，预约上门服务电话答复说我弟没有开通。母亲问我能否去邮局给邮寄，我说当然能。我上午去邮局寄出素江状，第二天就签收。还有一同修来我家整理素江状，说打字慢，我就帮忙打字。神奇的是，没过几天，我突然感到肚子痛，不想吃东西，一吃就想吐。同修说是不是怀孕了，当时我们母女俩都不知道是怀孕了。母亲让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会保护。我还是痛，想吐，就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怀孕了。我知道我是在法中受益了，我深感大法师父慈悲。由于母亲修炼法轮功，镇政府民政部门还剥夺了母亲享有残疾人低保的待遇，不给我母亲办低保。江泽民对这场迫害的发生、推行和延续有着不可逃脱的罪责，把江泽民告上法庭，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我们所有大法弟子家人的心声。
您老人家这么善良，提醒我们也是受害者。大陆来稿，一名大陆大法弟子在参与素江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我讲述的是她丈夫李先生为保护她与警察说理的故事。这位同修向北京两高院投递素江状，两院签收后，她就收拾行装到外甥女儿家伺候女儿坐月子，丈夫留在家里。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有人敲门问这是某某某家吗？男人说他写了起诉江的信，控告江泽民。李先生说原来是这个事呀，我知道，早该告他，江泽民上台没干一件好事，把咱们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了，腐败治国，培养了那么多品质恶劣没有良心的大贪官，不只是告他，更应该收拾他。告他不应该吗？你们也应该起诉他，告他。男人听了此话有些吃惊，反问为什么。李先生说因为你们也是受害者，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大法弟子造谣诬陷，他的命令你们要执行，昧着良心迫害好人就是犯罪， 善恶有报，你们要遭报应的。男人听了心里似乎有些震动，相互看了一下，有点心领神会。李先生说，我说了半天忘了问了，你们是干什么的？谁叫你们来的？男人说，是本市国家安全局的。李先生说，对不起，现在坏人多，有冒充警察的，请出示你们的证件。李先生验证后说，你们是不是来抓人的？他不在家，你们就抓我吧。他起诉江泽民，我支持他，因为这是正经的正义事。现在国内外起诉江泽民已有数十万人，我这么大岁数的人，我什么也不怕。来人说，您老人家这么善良，提醒我们也是受害者，从来没有人向我们说过这话，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的，怎能抓您老呢？我们只是例行公事。两个人很有礼貌地走了，打这以后再也没人上门干扰。
人心与因果，世界疑难之症，修大法半月痊愈。我是四川大法弟子，1948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由于父母常年生病，家境十分贫寒。我们姐妹三个，我是老大，迫于生计，12岁就辍学在家务农。由于劳累，小小年纪得了各种疾病，20几岁的人体重才70斤，我是当地有名的病号。到论婚嫁娶时，每到别人给介绍一个对象，都有人打破，原因是我是个病人。25岁时碰到一个比我们还要穷的人家，姐弟六个，但他本人身体还好。成家后，他全家对我冷眼相待。38岁那年，我发现我胸腔发胀，去看医生没结果，后来发展到身体变形，人越来越胖，变得畸形，腰围都超过了身高，背也驼了，大椎骨上又长了个包，而且越来越大，全身都长满了大大小小的包块，皮肤肌肉变硬，眼睛近乎失明，头胀痛并失去了记忆，全身关节错位，疼痛不已。我去求医，医生听我诉说病情后付之一笑，开了五角钱的药将我打发走了。到另一个医院，医生说了句，全世界都无法治你这个病。我不甘心，找到了一个当大夫的小时候的同学，听了我的述说，看看我的状况，他像触了电一样打了个寒颤，说，你得的这个病是无法治的。这一下我彻底失望了，我全身越来越痛，人只能站着不能坐下，而且大小便失禁，左脚走路画圈，在家不敢说哪儿疼，不敢哭，更不敢发泄，否则全家人都来指责我。最后我想到了死，开始考虑用哪种方法能死得痛快，跳河、触电、跳楼。就在我走投无路，想死不得死，想活不得活的绝望中，挨到了98年6月28日。我的一个练法轮功的同学告诉我，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要求练功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如能真正修炼，去病健身效果特别好。我一听就想了解个究竟。那天下午2点钟左右，我来到他家，他又给我简单地介绍了法轮功及其特点，告诉我不仅要练功，还要学法。我求他把书借给我看一看，他还舍不得。我说只看几个钟头。我拿回宝书，书名叫《转法轮》。翻开第一页，看见的第一句话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我被这句话吸引住了。我还看到师父讲，人人都得到是不可能的，就是都能够坚持练下去的人，还要看你能不能够修得出来，还得看你能不能下决心修，人人成佛这不可能。当时我就想，那我就下决心修上去。说来也怪，看书时我的身上就有反应，晚上同学来拿书，我不给他，只好从另外一个地方帮我请了一本《转法轮》，我才把他的书还给了他。当天晚上，我看了近200页《转法轮》。第二天早上，我感觉全身像有虫子在爬一样。起床时，看见被子上、枕巾上全是血块，而且奇臭难闻，然后出现了打嗝、排气，下身排出像米汤一样的液体，肛门排出的东西像鸡蛋清， 中间夹杂着块状、条状物，打嗝时从嘴里吐出的是血筷子。从法中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宵夜，我不害怕。一个巴不得尽快死去的人还怕这个吗？第五天我去了练功点，见我这副样子，有的同修就不愿意和我坐在一起，因为练功也好，学法也好，我在脖子上、胸前得围一块布，坐下来前面还得铺一块布，随时都得准备吐啊，就自觉地坐得离同修远点，以免影响别人。就这样，我天天看书，一看就是十几个钟头，边看边打嗝。仅半个月，一个患了全世界都无法治愈的病的我好了，折磨了我15年的怪病，没花一分钱，没吃一粒药，练法轮功才半个月就好了，人也精神起来。还有比这更神奇的事吗？后来我去问我那个医生同学，我得的到底是什么病，他这才告诉我，你患的是圆唇状骨质增生，伴有脊柱炎，是医学上的疑难重病。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老伴儿见我病好了很开心，支持我修炼。他原来患有的甲亢、胃病、肠炎等，沾了我修大法的光也都好了。师父把我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而且挽救了我早已濒临破碎的家庭。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我对慈悲伟大的师父感恩，我与家人永生永世都不能忘记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神迹。我能荣幸地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个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感到无比幸福。
一只大手把我推出了车外。何德福自述，大法弟子整理。我今年24岁，以开私家小货车为生。有一天不幸遇大难，车完全毁了，我却一点没伤。这事发生在前年新年后，那天老板叫我一大早就载他出发。车开到开发区一家工厂门口，老板下车去厂里收费，我就把车靠路边停好，在手里玩手机。过了一阵，路上的人开始多了起来，上班的、上学的，人来人往。突然我的头顶上猛地一声炸雷响，车头盖下塌，油箱起火了，车门和四面挡风大玻璃的碎片乱飞，我感觉自己被压成一个肉团。可瞬间有只大手把我推出了车外，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过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好像掉在冰水里，醒了，听见一个哭声说，天了，车烂了是小事，人死了我咋赔得起呀？睁眼一看，老板蹲在我面前哭呢，而我正躺在地上，但哪儿也不疼，一下明白了，就立刻站了起来。见我半边脸漆黑，半边衣服漆黑且撕裂一块，但没流血，神态好像还行，围观的人们都大吃一惊，说这小子命咋这么大呀，得有神佛保佑啊。我边听边看车，车头砸得和车厢一样平，上面握着一根很大很粗的方形钢管，说是安电缆用的，安装时吊车在空中旋转，突然绳子断了，从高空垂直落在我的车头上。看到这景象，我想我要不是被人推出来，现在我已经是一个肉饼了，真是后怕啊。这人是谁呢？我一定要找到他，重谢他。这时救护车来了，我被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爸爸妈妈、奶奶、姥姥等也赶到了医院，眼泪汪汪地陪我做全面检查。我对他们说，没事儿，别难过。进了病房，我洗净了黑脸，换下衣服，一摸衣兜，摸到了兜里的法轮大法护身符，我全身一热，一下子明白了，危难时把我从车里推出来的那只大手原来就是大法师父啊，他是我姥姥的师父，我也一直叫师父，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啊。我赶紧核实感谢姥姥。姥姥严肃地说，别谢我，你们全家得好，快谢谢我师父。我平时见人就讲，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命能保，今天这事在我自己身上验证了。下午全面检查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爸妈热泪盈眶，抓住我的双手激动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大师真是神佛下世在救人了，我们要永世不忘师父的大恩大德。
近十个月内中共官员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情况简述。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0月1日，因迫害法轮功，中共官员、政法委系统受蒙蔽百姓遭恶报或殃及家人的至少发生91例，遭恶报丧命的有38人，因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抓捕、处理的有34人，遭恶报致伤残病的有19人。其中以贪腐罪名锒铛入狱的不法官员，其根本原因是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到的报应案例有省级官员7人、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河北省委秘书景春华、甘肃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陆武成、广东省政法委书记朱明国、辽宁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诚、吉林省副省长谷春丽、政法委系统16人、其他官员11人。遭恶报死亡38人，其中610头目6人。河北省原唐山市乐亭县王继忠车祸死亡，广西田东县原政法委邓明北怀疑溺水身亡，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单位已为其开了追悼会。吉林榆树原刘家镇周德存脑出血死亡，吉林舒兰莲花杨文学脑出血死亡，原北京海淀区王建忠肺癌死亡，山东梁山县610头子刘传秀倒地死亡，政法委系统18人，河北广宗县原公安局副局长戴宪宝败血病死亡，曲阳国保大队长陈建文车祸死亡，原河北曲州河南桐镇派出所所长王振昌车祸死亡，四川遂宁安居区西梅镇派出所所长杨兴脑溢血死亡，船山区公安分局政委张欢车祸死亡，同时殃及妻子、同学车祸死亡。吉林舒兰莲花派出所协警张国奇突然暴毙，辽宁普兰店市行政执法局局长李少菊脑出血猝死，辽宁东港市政法委书记宋小河下身瘫痪死亡，重庆市江津石门镇派出所警察张清贵肝癌死亡，山东高唐县公安局局长常素脑溢血死亡，湖南洞口高沙政法委书记严立强癌症死亡，黑龙江大庆肇源公安局社区警察王克文被大货车撞死，金山屯区法院审判长张海涛心梗猝死，漠河图强国保警察胡瑞民作恶殃及妻子死亡，鹤岗俊德派出所副所长陈守杰被人击毙，江苏无锡市政法委书记蒋洪亮跳塔身亡，山西原新绛县万安镇治安主任黄振宝脑干出血死亡。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以真善忍为敌，在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16年中，已有成千上万的迫害者遭恶报，很多人因此警醒了，并退出了中共的一切组织，但是也有很多被中共毒害很深的人仍在麻木中被邪恶利用，残害法轮功学员，也伤害着他们的家人和他们自己。诽谤佛法、迫害修炼人是人类最严重的犯罪，是要遭天谴的。再次提醒还在迷中沉睡、追随江氏集团的人们，快快醒悟。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读等不来的结束一文的感触。明慧周刊715期交流文章等不来的结束，读了此文感触很大，为什么？因为文中所说的表现自己就存在，只是自己平时不注意罢了，或者说只想那么做而已。是的，从法中我明白，正法结束不是等来的，正法目前结束不了，主要原因师父早就告诉我们了。师父说， 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选自各地讲法时再精进，师父说的再明白不过了，自己也明白正法不能结束的原因，救度的人数不够，如果要救度中国人的一半，目前三退人数才2亿多，中国人的一半是7亿5千万，这一半中就算是有2亿5千万没加入过邪党任何组织，三退人数得达到5亿，而现在才2亿1千多万人，那么大法弟子还有多少没跟上来呢？素江已经5个月了，才有18万大法弟子参与控告，就算当年有7000万大法弟子，迫害后就算掉下去一半人，剩下3500万，可参与素江的才18万，这是什么比例呀？还是看看自己吧，自己是不是也在等结束呢？其实也是在等，只不过不是坐等，而是在懈怠中等。感觉这些年虽然比做得好的同修做得少，但也觉得做累了，也有点够本了，可又不敢不做，不做又怕落下，那就拖拖拉拉的做吧。特别是在救人上还赶不上前几年了，讲真相都难开口，有时感觉素完僵了又有资本了，到了最后得在修好自己上下功夫，实际上还是为了自己圆满着想。还有一点就是形势一紧张，大法弟子遭到迫害，就想师父啊快点结束吧，大法弟子付出太多了，就没想想还有那么多众生没得救，修炼这么多年还没走出旧宇宙的生命未思的属性，站在未思的基点上，才会执着正法结束的时间，盼望着正法早点结束。可是那么多人没得救就不动心吗？慈悲心哪儿去了？是不是庆幸自己上了法船了，就不管那些还在水里的众生了？那是一个未来大觉者所为吗？正法什么时候结束当然是师父说了算，但是救的人数不够，大法弟子还有那么多没走出来达到圆满的标准，师父怎么能让结束呢？救人的事还得大法弟子去做，总不能让师父去讲真相吧。当然师父也有另外的形式，比如审运，还得通过演员来实现。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是应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道理都明白，可为什么就精进不起来呢？如果真是尽心尽力了，那也许自己就那么大承受力，事实上自己还是有些懈怠，也是执着时间造成的，淡化了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主角的作用，有时还指望现任领导人如何如何。希望早点结束也行，那要看站在什么基点上，现在正法未结束是师父延续来为救度众生的，也就是说众生的生命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那么要救度一个生命，不知师父要承受多少，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如果我们大法弟子真想让师父少承担众生的罪业，那就只有多救众生，达到师父所要救的人数，圆融师父所要的，才能早点结束。说到此，就算我向外看了，还没素江的同修，师父又给素江放宽了条件，赶快参与素江吧，因为素江是救度众生的一个重要机缘，也是我们自己走出人的重要一步。正法是有时间的，不能无限期的拖下去，但是救人数量不够，大法弟子很多达不到标准，师父又不忍心结束，不结束师父就要多承受，我们能忍心吗？我们能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吗？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一言的文章，修炼到底多舒服。修炼到底有多舒服呢？很多常人只要发自内心的念法轮大法好，就得到了很大的福报。我们大法弟子很多人也年轻，无病一身轻，可是还是觉得不够舒服，觉得正法修炼时间太长了，为什么老不结束？如果大法没有给你无病一身轻，你还信吗？你还修吗？还愿意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 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才是真金。师父95年在转法轮法节中讲，坚持到最后那才是真金，谁坚持到最后那才是圆满。师父在99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修炼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坚持不下来的可能就筛下去了，剩下的闪闪发光的虽然没那么多，那是真金，真能圆满的。修炼就是严肃的，所以在过关在难的表现上，在关键时刻，那就是绝不能含糊的，就看你怎么样迈出那一步，怎么样去认识，至关重要。师父2003年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真金越来越显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在这场迫害中能不能够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就要看你是不是快真金了，你能不能走出来了，你能不能够在邪恶的压力面前继续修炼。师父在2014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从神的角度上讲，这是熔炉在冶炼真金的过程。不难看到，师父要的是真金，正法修炼冶炼的是真金。那么熔炉冶炼真金的时候，那个金子在烈火中是什么滋味呢？很舒服，很美满，越烧越舒服，充满希望，不难受？肯定不会的。烈火熔身，烧掉杂质，留下真金。什么时候杂质烧没了，什么时候真金炼成。如果总是用人心想，这火太热了，这冶炼时间太长了，这么难受也看不到希望，那就会不断有跳出熔炉的想法，甚至真的走回人中了。那不是把亿万年的积累付出和美好的结局都断送了吗？师父让我们在迷中修，迷中修很苦，可是我们有法。师父讲的法就是指路明灯，只要我们学，我们信，我们遇到任何矛盾和难关，都用法来指导自己，这个迷会帮我们很大的忙，甚至给我们保护。可为什么有些同修还是执着天目，执着小能小术呢？人心不会带来圆满，毕竟是修炼了千百世，今生才有幸生在人间大法弘传之时的。在人中迷失时间长了，肯定会感受到失落和业果的痛苦，那不是我们要走的路，还是跟着师父循着大法回家吧。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